雅斯突和属雅斯突的城镇村庄，加沙和属加沙的镇市村庄，直到埃及小河并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，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沿海平原了，沿海的平原。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，只要迦勒他的脚踩在迦南地上，只要他是生下来就是犹大支派的，那这块地就是他的，他不什么都不需要做，这就是他的。那么这块地到底是怎样的一块地呢？现在好不好请大家看呢，这个我们圣经后面的地图，请大家翻到圣经后面的地图。现在呢，如果你翻到有一个地图啊，上面写迦南地图，这个就很清楚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迦南地图，迦南地图啊。那么这个分12个支派时的迦南地图，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迦南地图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海，最南边那个海叫沿海，就是死海，北边有一个湖呢，这个我们这里写基尼列湖，事实上就是加利利海。那么这两道海中间呢有一条河，是约旦河把它连起来的。那么大家记得这个约旦河呢，它的河西就是迦南地，神所应许给以色列那块地。那么约旦河东呢，那么就是后来啊，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，他们要求说我们不要进去了，我们在这边就可以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看12个支派他们分的地，约旦河东呢是两个半支派，所以北边有马拿西，那是紫色的，然后呢咖啡色是加德，下面呢这个绿色的是流变，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。那约旦河西呢是另外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给大家注意的就是，请大家往约旦河西啊，如果你注意那个死海，就在死海的西边，这里有一块地，这块地呢是黄色的，用黄的颜色弄的，那么上面写犹大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块地呢是属于犹大支派的，是属于犹大支派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地图啊，对我们很大的帮助，我们呢，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现在，为了让大家，我们是很快的复习一下，为了让大家对犹大这块地有印象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你如果把这块地啊，把它分成四等份，四等份怎么分法呢？是从南到北，从南到北，从南到北，从南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是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四块呢，是把它这个垂直的一块，垂直的一块，垂直的一块，所以意思是说，从最靠，比方说吧，靠近这个地中海的四分之一的那一块地，那么那个就是腓力士的腓力士人之地。然后呢，再过来，一共是四块啊，你看很明显是四块。我或者拿这个来做比方，比方说这个是地中海，那么这个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，每一块呢都是十英里、十英里、十英里、十英里。啊，那这一块就是腓力士人的地，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。这一块就是丘陵地，就是那块丘陵地。这一块就是那高山，几千英尺的，我们在西伯伦是最高的，是3500英尺，高的不得了，非常高的一块地方。那么这个就是山地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犹大的旷野，因为靠近什么？靠近加利利海，沿海，靠近沿海。不过我们特别注意一下，这一块的地啊，有一部分南边一部分是属于南地，所以严格说来，真正的山地呢是这么一块，是这么一块。那么这一块呢，就是迦勒，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他曾经就是说，当所有的老的一代通通是倒闭在旷野，他没有倒闭。他到那个时候已经85岁了，他还向约书亚说，求你把这个山地给我。所以我们昨天说，我们要问两个问题，为什么他要这块地呢？原来我们晓得这块地呢，原来是迦南地中的迦南，可以说是美地中的美地。不错，他什么都不做，刚才我们所说的迦南地都是他们的，他什么都不必做，这块犹大这块地就是他们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不满足，虽然他的脚已经踩在迦南地，迦南已经是牛奶与蜜之地了，但是他要神的圣好， 他知道迦南都是神所给的，神给的没有一点是不好，没有一部分是不好的，但他要的是上好的。有的人会满足于约旦河东，他不满足。那么有的人是只要你给我一块就可以，有的人说你只要让我上天堂，我只要做天堂看门的都可以。那但是呢，不要忘记加勒不是，加勒到了85岁，他可以退休，他不肯退休，他要什么？他要神的上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，求你把这个山地给我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是给大家看到底这一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。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块地呢，是在耶路撒冷和这个希伯伦中间的那块山地。我们晓得耶路撒冷非常险要，正一座重山围绕耶路撒冷，那么神也这样围绕他的百姓，所以耶路撒冷很容易守的，这个很容易，很不容易拿下来的。但是在那一块中央山脉里面，那么耶路撒冷还不是最高的，耶路撒冷不过是3000英尺左右那么高而已。当然我们的死海是1310米水平的底下，但是呢希伯伦还要高500公尺，还要高500公尺。所以希伯伦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一带山地里面最高最高的，你到了希伯伦你就到了最顶峰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有一点的认识。那么我们昨天呢也稍微提了一下参孙，那么你记不记得参孙有一次啊，他做了一件事，那这可以表示他是个大力士，神的，你叫神的灵就要在他身上，你看他的确他那个力量啊是超过别人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节的圣经，这个对我们，对于我们这个迦勒所要得的那块地很有帮助，印象很有帮助。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士师记第16章，士师记第16章，士师记第16章啊，参孙到了第一节啊，16章第一节，参孙到了加沙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他亲近。有人告诉加沙人说，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，我们便杀他。参孙睡到半夜，起来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霜一起拆下来，躺在肩上，躺到希伯伦的山顶上。那刚才我们说过了，那一带最高最高的，就是说如果你在加沙的话，那时候参孙在加沙，事实上他是在海平面上和地中海的水平面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呢他拿着那个城门的门扇门框一起拆下来躺在肩上，好像没有事一样，他一口气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这个希伯伦的山顶。所以我们好再看看那个地图，再回到我们刚才所看那个地图，你看呢、啊、如果你看那个犹大那块地啊，你看左边，左就是西南方最西南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字叫做加沙。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，看报纸常能听到加沙走廊，就是加沙，这个加沙。那么加沙毫无疑问的呢，就是平原的地方，那完全水平面零度，水平面零公尺那个地方，零英尺那个地方，就在水平面上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在那里犯罪，犯罪了以后呢，好像没有事一样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们在埋伏的时候，他把城门，这是城门，这不是家里的门哦，不要弄错，他是城门的门扇、门框和门框和门霜是一起拆下来，躺在肩上。你可以想象，那个城门不是普通的门啊，那个重量不是普通的重量，他躺在肩上，然后呢，你看见他先要横跨1英里，才走到山坡，才走到那个丘陵地，然后呢，大概在拉吉那里有一个山谷可以走上去的，现在还有一共是5个山谷，从拉吉那里走上去，然后再跨10英里，然后呢，大概在山地再走5英里，一共是25英里。这个不是平地的，这个是从这个海平面上一直爬到3500英尺， 他身上是带着城门，城门的霜和一切都在他的肩膀上。我想恐怕真的全世界有历史以来是十项全能那最大的一个人，最真的十项全能人应该是参孙的。但从这里呢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大概知道一点，那么那个时候的地理，那么现在大概就知道这块地是神给家给犹大的。但是到了加勒，到了85岁的时候，他是求你把那块地给我。那为什么是这块地呢？因为这块地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，原来是迦南地中最好的一块地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到底这块地有多好，到底这块地代表什么，为什么一个老年人到了85岁他不肯罢休，为着这块地他不肯罢休，为着这块地他死不瞑目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人他已经是85岁了，他说他的力量就好像40岁一样。40岁的人是适合征战的。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要这个找一征兵，要找一些能打仗，都是20几岁的人。那这一次我们知道，就是那些国军有了很大的功劳，他们的的确确这个做了救灾的工作。但是你想想，那些年轻人不过17、18岁，他们力量大得很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死尸。所以这次难怪对这些年轻的人来说，他们是一个很大，是一个很大，是可以说根本无法承受的一种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普通这个世界要征战的都是年轻的，世界上没有找一个85岁的人去打仗，没有的。但是你看见这里有个老兵，这个老兵他是不死的，这个老兵他是不肯甘休的，不肯罢休的。这个老兵没有说你们年轻人去吧，没有，神保守他，神不止让他活着45年，而他可以做见证说，那时候我的力量如何，现在我的力量也如何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加勒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85岁，我想没有人夸口说我40岁如何现在就如何，我想没有在座没有人敢这样夸口的。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的体力，他85岁体力就像40岁一样，那我想我们在座都要问一个问题，他到底吃些什么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叫他能够40岁如何85岁也如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已经告诉弟兄们了，加勒所以能够活着，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他能够坚持到最后，最后终于进了迦南，就是因为神的话托住他了，神给他应许，凡是他脚掌所踏过的地方都是属于他和他的子孙。现在他终于到了迦南，他就要把那块地走，他那个神已经把那块地给他了，所以他要把那块地拿下来。但是呢，现在他不是老弱残兵，现在他仍旧可以征战，像年轻人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有两个问题，第一，到底那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？第二，得到这块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难道只有加勒可以吗？难道加勒的秘诀不能成为我们的秘诀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加勒的的确确是历史上这么一个人。加勒的的确确他85岁的时候就像他40岁一样，他不光他的心智没有衰老，他仍旧是雄心大志，一点都没有凋谢的样子。那么同时呢，他的力量、他的精力、他的能力就好像年轻人一样。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。为什么一个加勒到了85岁他能说求你把这山地给我？那今天我们在座的，我们难道不能也是同样有一个祷告，我们愿意专心跟从我们的主？